电影院见官方频道，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欢迎大家每周日晚八点走进点名科技 YY 官方频道，听我。妙语连珠，点石成金，带来点名动态数码资讯，游戏互动奖品多多，还有点名的大一点资讯，让我们每天进步一点点的点。
大名鼎鼎，名不虚传，我们在名将三国与你并肩作战，开始为你天下榜上有名才智点名软件，点亮明天并非浪得虚名的名。
秀出自我，秀出水平，秀出才华，秀出风格，我是两袖清风，袖手旁观看谁秀得最好，秀得最棒，原来是怪侠的老婆王秀花的。
一场两场三场四场不容错过，场场精彩，场场爆满，帮你来到现场就不想走了，不信你来现场看看，来晚了就没有座位了，都是现场直播的场。
这里是点名科技官方频道，6805355，点名秀场，现在开始。
欢迎每周日晚八点准时与我们相约，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点名秀场，我是花开的声音。好像应该还有另外一个人哦，但是因为我们今天是专访嘛，那我们专访的嘉宾说我比较能说，我是话痨，如果你再带一个人过来的话可能时间不够，我可能要说两个小时三个小时，于是乎我就没有带另外一个人，今天主持人就是我一个人了。那我们今天这么话痨的嘉宾是谁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公告，这个嘉宾很全能，比如说他特别会用那个 audition 啊，然后还会扮演什么二五眼啊，还会吹呀、拉呀、弹呀、唱呀，总之他的才艺特别多，然后那个功能也特别多。就是我们如果想去熟悉他、认识他的话，真的要如果是写一个什么说明书哈，大概会写得很长很长，才会知道他要怎么来使用。好，不卖关子了哈，先让他和大家打个招呼吧，掌声有请。
Hello。大家好，非常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我是海波，是今天的被访问嘉宾，做了这么久主持人啊，今天是第一次被访问，感觉非常的奇特。
奇特在哪里？
奇特就是其实我还蛮紧张的，我觉得以前我从来没有这么紧张过，因为今天好像大家要来。
有什么好紧张的？
因为你刚才说就是我的功能特别多，然后
特别会吹，然后特别会拉，你就很紧张是吧？
对，我怕拉在这儿。
没关系，我们只是讲了他的冰山一角，他的这个才艺啊还是什么功能啊真的特别特别多，比如说他在我们这边从事的工作，首先就跟我们以往采访的那些客服都是不一样的，他是管投诉的，你知道这个事情有多可怕吗？
对，
你先大概跟我们说一说管投诉的意味着什么。总之我们客服见到你都觉得怕怕的。
管投诉这个说实在的很可怕啊，很可怕。
哎呀，是的，
对，
是的。
首先来讲的就是我觉得因为管投诉这个事情啊，搞得啊就是我跟同事之间的关系也都不好了，你知道吗？为什么呢？因为每次人家去找他们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很高兴啊，你来了，这我每次去啊，就不接电话，或者是不理我，为什么呢？因为很、
对
吧？
是的，你比如说，要是我要看见海波给我发个消息，我第一反应、 哦，我被投诉了吗？我要被罚款了吗？你知道吗？
对对对，所以说这是首先一个不轻松的地方，就是说我跟同事的相处很不融洽，好吧？当然了，开个玩笑啊，其实大家也很理解我的工作。
其实海波的人缘很好，很好的。
对对对对对。那么管投诉还有一个我觉得很不好的地方，就是什么呢？虽然说我的，说实在，打投诉的肯定比打你们这个电话的人要少，对吧？
对，
投诉的人应该相对来讲，
因为不是每个人说给我们打一个电话就会去投诉我们吧？去投诉的人还是少数的哈。
对对对对，那。对，那实际上真正的打到我这边来的，用我们同事的一句话来说，就是被你们过滤掉过的。也就是说被你们得罪完了的人，然后全部让我去灭了。这个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
然后呢，就是具体的，
然后
比如说你这个工作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投诉啊之类的。
投诉的内容多了去了。比如说软件装不上投诉，这个当然了，你们得罪了他投诉，那这个是应该的，对吧？我觉得虽然说我很害怕有人投诉，导致就是我找你们的时候你们都不理我，但是呢，我还是会坚持，只要有人投诉你们，你们落在我手里肯定没得好。
就是那话怎么说的？宁可有什么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是吗？
哎，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
你怎么这么听上去你这个工作真的好不招人待见呢？
是很不招人待见，不过还是刚才那句话吧，我觉得大家就是我们的同事还是很总体来讲还是很理解我的，除了你以外。
不要这样讲吧。对对对。
对。
是这样啊，就是刚刚说到这个会很不让人待见，但事实上海波的人缘很好。那我想知道这个很难做到。哎，你比如说你竟敢得罪我们的活儿，但你人缘还很好，这个是什么原因呢？怎么做到的？
这个，
很神奇是不是？
这个是天赋。是天赋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这个人缘好，不是说现在人缘好啊，你
打小人缘就好是吗？
对对对，打小人缘就好。而且我这个人缘好啊，就是跟你们很多人不一样。很多人所以人缘好就当好人呗，是吧？有秘诀嘛，比如说不管投诉，坚决不接投诉，那人缘肯定好。但是我不是的，我从小就是得罪人，然后得罪完了以后再跟他们把关系搞好，再把自己人缘搞好。
合着你这个功夫是从小就开始训练的？
对，因为我知道我以后要接投诉嘛，所以说我提前练一下。
那你这个换沈腾那句话说，就是你这个技能是流淌在血液里的，对不对？
对，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啊。
哎，那你说说你小时候具体是怎么得罪人，然后又怎么把人家哄好的？这过程也蛮神奇的。
小的时候打同学呗。
你干嘛打同学？
因为贪玩嘛，小男孩都好打人嘛，对吧？我小的时候也差不多吧，打同学，把同学打哭，完了以后呢，他们还跟我玩，就是
你看他哭你就高兴是吧？
特别好的那种。对，我看他们哭我就很高兴。
这什么心理？
尤其喜欢打女同学，
哦，
有种成就感啊！
天哪天哪，人家好男不跟女斗哎。
我那个时候不是好男，我从来没标榜过我自己是好男。我说来吧来吧，跟我玩吧，我是坏男孩。
好吧好吧，打哭了之后，
打哭了之后他们就跟我玩。但我那个其实说实在，打人啊，我觉得也不是完全打人，就是喜欢捉弄大家，就是想出各种鬼招。因为我那个时候主意特别多啊，所以说老是去把他们整哭。你比如说，对，以前我们班一个女生特别喜欢跟我玩，每天上晚自习。
她为什么喜欢跟你玩？因为你长得好看吗？
因为我帮她写作业。这也是我跟他们人缘好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了。特别喜欢跟我玩，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学校那个时候不是老是发那种牛奶，一箱一箱的那种牛奶。
哇，你们学校真好。
然后每一箱。对，每一箱牛奶里边都有一个海报，是吧？上面画着那个小人啊什么东西的。 然后呢那个海报你知道它实际上它有一层是可以撕下来，然后撕下来以后有一边就变得黏了吧唧的，就可以贴在墙上那种，知道吗？
知道。
然后对，我那个时候就把那个，因为那个画特别好看，那个同学他能看见一点，就上面画那个卡通人物啊特别可爱。然后我就把那个撕下来，我就去找我同学，找那个女孩，我就跟她说，我说你看这么可爱的这一个小人儿，对吧？那你呢可以把它包在头上，然后你就变成这样了，
然后你也变得很可爱了，你就这么骗人家，
对
吧？
对对对对，我突然想，对呀、啊、对呀、啊，那我来包一下，然后这女孩就把那个，等于说就把那一层撕下来，然后用那个很粘的那一层，然后包在头上，然后全粘在头上、
哎，
撕都撕不下来啊！然后我们都去帮他撕，头发一绺一绺的往下掉，
天
哪，撕了一上午。
哎呀，太坏了，太坏了！
对对对，但那个时候跟他们人缘好，就是因为老是去捉弄他们，所以大家也就特别，我觉得一个方面是特别能
对，这个是打，是捉弄的过程啊。完了之后怎么哄呢？
完了以后，我等到晚自习的时候帮他写作业，啊，自己跑到人家座位旁边去干嘛呢？因为疫情，比如说我在把他整哭之前，那人家每天上晚自习都是上我那儿来，到我座位旁边搭个凳。然后也不理我，我说你干嘛呢？做作业呢？然后我帮你做，
哎呦，
你肯定不会对不对？我帮你做，然后帮他把作业写了，好，高兴了。
那你帮人家做作业能得多少分？
一般98分啊，99分啊，97分啊这样。
那你自己写的作业能得多少分？
那我自己那个分数那就高了，高达80分。
说说这其中的奥妙在哪里？为什么别人的是98分，你自己的是80分？
这个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啊。
嗯，
一个是我得罪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就是老是去把，
就是你总捉弄别人，
对，总去捉弄别人或者打别人，把别人打哭啊。比如说早上吃个馒头啊什么的，拿个勺子敲人家脑袋一下，
哎呦，太坏了，
怎么办呢？对，就得去帮人家，
就是那种熊孩子哈，典型的熊孩子，
特别熊，我那时候特别熊。对，然后就得去帮人家做作业。有的时候我们同学经常开玩笑说，你这个等于说你吃个饭从那儿路过一下，你就多了一份作业啊。就是说拿那个碗洗了，勺子洗了，从那儿就从人家那个桌子旁边过，然后伸手帮就是一勺子，然后就把人家，
然后就多一份作业。
对，然后就多一份作业。后来我们班就形成共识了，就是来不今天打谁了就要帮谁提作业，就是、
哦，
就是这样一个共识。所以有的时候尽管没有把他敲疼，他也得哭啊，因为哭了以后我就
你才能帮他写作业。
对对对对，然后所以那个时候作业特别多嘛，我那个时候基本上就优先帮人家写作业，因为得罪人了嘛。所以说写着写着，然后到第二天自己就没有时间写作业了。说实话，我觉得有个特别有意思的插曲。那个时候我那时候写作业每天帮人家写，人家呢都是吃完晚饭就操场上玩去了，我们那时候住校，尤其是周末的时候，住校生吃完星期天吃完晚饭就到操场玩去了。我呢就开始从吃完晚饭开始写作业，
写作业
写到晚自习。对，然后大家都过来了，我晚自习还在写，下了晚自习还在写，然后呢、
哎、
要写到就头天晚上必须要保证把他们的作业都写完，第二天早上一早起来写我自己的作业。然后这里边有一个特别好玩的事情，我们班以前有个女生，
你看你回忆起来的都是女生哈、啊，
对，
就说明什么呢？
人缘，说明我们班上的女生特别多。
哦，好吧，我们就这么理解吧。
啊，说明我们班女生特别多。然后，我们班那个时候有个女生，那个女生呢，她是一个等于说是一个走读。他就每周星期五他就回家，然后我们都留在学校。我那个时候呢每周星期天开始给人家写作业，写到第二天早上开始火急火燎的赶我自己的作业。
对，那就能写多少算多少呗。
对，能写多少算多少。然后刚好他就那个女生嘛，她妈妈每天早上每周星期一早上送她到学校来，每次送她到学校来都看见我在写作业。她妈妈就很生气，
夸你是吧？
她妈妈就骂她，你看人家随时都在学习啊，你看你呢星期五回家写写作业，然后叫你看书你就不看，你看人家来海波啊，人家这个时候
从周五一直
写
到周一
写啊写啊写啊写啊写啊写啊写啊写啊写啊写啊写啊写啊写啊写啊写啊写啊写啊写啊写啊写啊写啊写啊写啊写啊写啊写啊写啊写啊写啊写啊写啊写啊写啊写啊写啊写啊写啊写啊写啊写啊写啊写啊写啊写啊写啊写啊写啊写啊写啊写啊写啊写啊写啊写啊写啊写啊写啊写啊写啊写啊写啊写啊写啊写啊写啊写啊写啊写啊写啊写啊写啊写啊写啊写啊写啊写啊写啊写啊写啊写啊写啊写啊写啊写啊写啊写啊写啊写啊写啊写啊写啊写啊写啊写啊写啊写啊写啊写啊写啊写啊写啊写啊写啊写啊写啊写啊写啊写啊写啊写啊写啊写啊写啊写啊写啊写啊写 然后他妈妈特别凶嘛，他也不敢顶嘴，然后也成了我得罪的一个对象，我也得帮他写。
然后又多了一份作业是吗？
对，因为虽然说我没把他弄哭，但是我每周都会导致他挨一顿骂，所以每周我至少得多帮他写一份作业。要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惹他了、捉弄他、得罪他了，那我就得再多好几
再多一份。
对，
你看小时候写了那么多作业哈，但是我们回忆起来仍然很快乐。哎，我特别想知道你小时候有没有什么愿望？哎，不对，我要换一个口气，像汪峰老师那样，你的梦想是什么？
梦想，小时候还真有梦想。这个梦想应该伴随着我一直毕业以后，就是从学校出来参加工作以后，这个梦想呢一直存在，就是
看来是
一
个很大的梦想啊，小时候都没实现，毕业以后还有这个梦想。我们听听是
一个
多么伟大的梦想。
我觉得是我成年之后，那个时候我觉得是我成年之后，我挣钱之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就是想要买一个洗衣机。
好伟大的梦想。
对，我觉得我那个时候觉得啊，就是在心里边励志啊，就是
励志，就立这么个志，好有志向。
哪怕就是以后我一无所有，我就一分钱都没有，我穷的叮当响，穷的冒烟，我一定要去买一个洗衣机。就什么都可以不买，一定要先买一个洗衣机啊。
这个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烈的这么一个愿望呢？就为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就是洗衣服特别困难，我特别讨厌洗衣服。
特别讨厌洗衣服。
对对对对，在我
能讨厌到什么程度？
就能讨厌到那种，就是这么跟你说吧，夏天的时候，你知道夏天大家都穿的比较少啊。像还没有开学的时候，比如说到了什么周末啊，或者什么，因为我们上学那个五一不是要放七天嘛。
对对对。
五一放七天，
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对，可以待在寝室里面。就是只穿那个一件衣服可以待一个星期，对，可以待一个星期，因为等于说就是天天拿一个被子盖着，然后也不把衣服拿，也舍不得穿，因为穿脏了到这个星期
得洗是吧？
得洗，对，就没有衣服穿了，所以说那个时候就讨厌到那种程度，绝对不洗衣服。有的
为了不洗衣服我就不换衣服，为了不
换
衣
服
我就不穿衣服，对吧？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说那个时候是真的很讨厌很讨厌洗衣服。我也不知道，我觉得男孩子应该多多少少都有点讨厌洗衣服，但是我是属于那种尤其讨厌洗衣服，讨厌到极致的那种。
那你这个梦想实现了吗？
这个梦想后来当然是实现，但是不是我实现的。最早的时候那肯定是其实很早了，我们在学校像读到初中的时候，我们学校就给我们配洗衣机了。读到初中初三的时候，学校就开始给我们配备洗衣机，因为确实觉得我们洗衣服也挺冷的，像冬天的时候，我记得最夸张的一次也是冬天给自己洗，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小的时候不像现在大家就穿的比较少，因为衣服保暖效果都比较好，是吧？
对对对，
那个时候是左一层右一层，左一
层
右一层，
左一层右一层是吧？
对对对对对，左一层右一层，左一层右一层，穿的跟个企鹅似的。所以每次换衣服的时候也都是左一层右一层，左一层右一层，对，然后那个衣服就积了很多那种脏衣服，放在那个衣柜里边。然后有一次洗衣服的时候，就我一个人的衣服，把那个我们学校洗衣服那个水房有个很长很长的一个池子，就有一条走廊那么长，全部都是我的衣服，然后就把那个衣服扔到那个池子里面，开着水冲，然后去洗。后来学校一看，说冬天啊，那小孩洗衣服也容易感冒，然后就给我们配了一台洗衣机，然后那个时候算是学校帮我实现了我的梦想。
好吧，好吧。
当然，其实后来毕业以后，因为我毕业以后其实是在外面待过一段时间，也是属于那种居无定所，所以说也没有买到洗衣机。但是呢，那个时候应该没有现在就当时那么讨厌洗衣服了。因为长大了嘛，懂事儿了，觉得有些事情你再讨厌你也得去做，是吧？所以我觉得相对来讲还好一点。
对，那这个是生活里边的愿望哈，工作上有没有什么愿望？比如说有没有什么特别不想做的事情？
工作上的愿望，那个时候就是不想做推拿。
为什么？
我从小就，这也是我从小励志的一个，因为我不想
又励志了，你这个励志青年哈。
我励志很多的，就是有志人常立长志，无志人常立志。我就是属于那种常立志的那种类型。对，为什么不想做按摩呢？做推拿呢？因为这里边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原因啊，就是我不想早恋。嗯，
不想早恋。
对，
早恋跟推拿有什么关系？
我们学校那个时候要求做按摩的同学，就是每天都要早，就一定要早恋，一定要早恋。
好奇葩的要求，不太懂哎。
就是早锻炼嘛，早上一大早起来锻炼。
啊，好吧，好吧，好吧，被你打败了。
称之为，我们把这个称之为早恋。早恋就是，就是每天早上5点半、6点就得起来。然后围着操场，
就是要早上起来练功吗？什么？
对对 对, 对，
什么背后气垫诸病消啦、
啊？
什么调理脾胃虚丹举了、
啊？
就这种东西嘛，
啊、
对吧？
这个是八段锦还是易筋经来的？反正
这是八段锦
啊，对对对，健身气功、八段锦，我们
那个
练得多。
然后什么风百合叶，对吧？
对对对对对。
哎，发现回忆起小时候的事儿，我们能说很多哈。
风百合叶那个应该是什么易筋经里边的。醉鬼、
对，
醉酒拔刀式，还有什么？
对对，酒鬼拔马刀
啊，酒鬼拔马刀，对
对
对
对，
挺多的。
倒拽九牛尾。
对对对，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虽然说不会那个，就是不想去早恋，但是我对这种什么八段锦啊、什么口诀，那个时候背的滚瓜烂熟，
是
吧？背那种。因为我觉得特别好玩，所以他们老师说我是理论派，就是纸上谈兵，光会说不会练，
就不愿意早练，
光说不练，假把式。对，就不愿意去练，就不愿意去练。那时候练的特别多啊，要去跑步，然后跑完步以后还要去那个做俯卧撑、指卧撑、蛙跳、下蹲，
是的，是的，什么鹰爪功啊。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个什么八段锦啊、易筋经啊那些东西，然后我觉得特别的枯燥，也特别累，因为我小的时候身体不是特别好，身体比较单薄啊，所以呢，练了几次练吐了，然后我一想，
练吐，
对对，做按摩这么辛苦，以后不要去，不要去做按摩，这个太讨厌了。
好的好的，小时候的事情我们先回忆，暂告一个段落哈。海波就长大了哈，你想他小时候都有那么就是总励志啊，各种励志，那长大了有没有什么励志的内容跟我们分享？就长大了之后特别想做什么，你的梦想是什么？
我说出你的梦想
啊。对对对对
对对对，我觉得长大了以后其实我做的事情还蛮多的。
最想做的是什
么？最想做的刚开始的时候是比较想去唱歌吧，比较想当歌手，觉得
可我之前还了解到一个信息说你还想弹钢琴，是不是？有没有这回事？
就是想弹钢琴。对对，那个是从小，也是从小的时候就想的，就是特别想弹钢琴。我记得以前小的时候就是连做梦都在弹钢琴。对，然后长大了以后呢就想自己去学嘛，因为小的时候特别困难，然后也没有条件去学习这样的钢琴啊这种东西，因为特别贵，那就想长大了以后自己去实现嘛。然后结果发现长大了以后我自己也买不起。
就是
买不起，
他终于真的只变成了做梦，对吗？
对，他终于真的只变成了一个梦想。啊，我那个时候特别励志啊，我想我长大了以后一定要去买一架钢琴，然后学钢琴，弹钢琴，弹钢琴。然后长大了发现我想多了，我根本买不起钢琴。
那买不起之后呢？退而求其次做了什么事情？
对，就退而求其次了嘛。那个时候就刚才说到呢，就只能去学唱歌了。为什么学唱歌呢？
为什么？
因为唱歌这个东西啊， 就是不用投入成本，你不用去买乐器，你连个葫芦丝，连个笛子都不用买，再便宜10块钱的乐器你都不用买，你只需要带一个嘴去就可以了。所以应该是从，
于是你就选择了唱歌。
对对对，从那个时候起开始学习唱歌。
据说你还从事过和唱歌相关的工作，对不对？
对，因为我以前就是在那个刚毕业的时候，特别想当歌手，觉得学了这么久唱歌，那么也应该有一个就是相关的一个工作让我来做，所以那个时候就选择当歌手。那时候是在北京的一个艺术团。
哦，在艺术团工作过的。
对对对，在北京的一个艺术团。
哎，聊一下这段经历呢，可能很多人没有经历过。比如说艺术团会不会有什么特别好玩的人、好玩的事儿？
我们那个艺术团其实我觉得，总体来讲，从客观角度来讲，其实在那边工作是蛮辛苦的。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基本上是在国内，就是全国的各个省，去演出。然后呢，演出的话呢，一般，我们都是坐大巴车，就是团里面自己有个车，然后开过去。开过去呢，你想有，我记得，最远的我们应该是从我们这边开到，从江苏这边开到深圳，开到新疆，开到
新疆。
对，特别特别的远。
哦。
然后，最长的车程我们应该是坐过6-7天的车，就是在车上面下了。然后等于说在车上怎么吃饭呢？就是到了服务区的时候，有的时候下去吃一碗泡面。有的时候呢，就在车上睡着了的话，错过的话，那就在车上买一根火腿肠。对，买一根火腿肠，然后拿一瓶矿泉水，就那样就冲击。
就是很多时候，是不是这样理解？比如说你在那边有可能演出只是，10分钟或者5分钟，但是你坐车坐了6-7天。
对对对，有这个可能。我记得我们
去
北京的时候，我们当时应该是从安徽去北京。那个车开了有2-3天吧。为什么开那么久？因为有的时候车还会在路上坏，车要是坏了，那就很焦虑。
这个就说不准了。
对对对，因为像我们那时候是冬天去，冬天的话，你知道安徽那个
到了之后就春天了，夏天了。
它是，对，有这个可能，但实际上安徽它比北京，其实安徽也冷啊，那比北京要暖和很多的。我们那个时候真的就有一种从深秋开往寒冬的感觉，就是对你车子开过去的时候，到了北京，然后你就发现车窗里边都结冰了。然后我们那时候北京一个老太太，我们那个时候因为那个车上面没有暖气，大家都知道南方啊，
艰苦
的
环境呢，
对，南方那种大巴车都是没有暖气的，不知道现在有没有，那个时候都是没有的，只有北方的车才有，南方的车上有什么？有空调。然后老太太是我们那个就是那个队长他妈妈，他妈妈看我们这些人太辛苦了，怕我骂他孩子，然后就说咱们这个车吧是南方地车，南方地车吧它倒没有暖风。因为他妈妈就是北京的嘛，我们开到北京，然后他刚好碰见他妈妈，看着我们冻得直哆嗦，就那样说就是，但是我觉得在总体来讲，虽然说是蛮辛苦的，对我个人来说也是人生比较可贵的一个经历吧。我觉得至少说让我去了很多地方，然后认识了很多有意思的人。
说说有意思的人。
对，你像我刚才说那个老太太，她就特别有意思。然后我们团里边当时还有一个人，她是一个跳舞的，也特别有功夫，然后东北的。可以直接一条
东北不应该是跳大绳的吗？
对，他也会跳大绳，这个待会儿我会说。就是他是那种跳舞的，这个人厉害到什么程度呢？他可以就是他一条腿单腿站在地上，可以一下子蹦到那个车顶上去取道具，特别厉害，
好神奇。
那个时候我们特别佩服他，因为说他是特别有功夫的人。这个人东北就是可以就脾气特别火爆，然后晚上也经常睡不着。然后我们那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在车上嘛，就刚才我说，我们要么就是在演出，要么就是在演出的路上，
在路上，在车上，
对，在路上，对，在车上。那时候我们晚上的时候，因为实在是天实在是太冷了， 太冷了，大家都睡不着，咱就在车上聊天。有些人呢带着被子，人家就睡了。我们几个没带被子，就在车上冻着。然后那个跳舞的他也没带被子，叫你们睡，叫你们睡，好吧？拿一面鼓，就是那时候我们有一个节目叫《黄河古韵》，就是他们跳舞，然后别人给他们打鼓，
敲鼓，
特别对，特别热闹的一个舞。他就拿了那个一面鼓，然后就站在那个车中间开始跳大神儿。开始跳大神，一边敲一边唱：“日落西山哎，黑了天呐、哎呀，哎呀，哎呀！”然后就把
这个想着都很好玩。
对对对，特别特别好玩。然后我们团里边还有一个人跟我特别好，跟我关系特别好。那时候老是跟我住一个房间。然后这个人呢，我们很多朋友应该有些朋友也听说过猴哥。猴哥这个以前老是在那个就是在我们那个点名的那个生日晚会上啊，也很多次跟我们表演过节目、说快板说得特别好。这个人也特别有意思，他是什么呢？怕吵，就谁要是吵着他了他就很生气。那他生气怎么办呢？他的办法不是说就跟你讲道理啊，跟你讲道理说啊你们别吵了，不听嘛，好，你们要吵那我也来吵，我们以暴制暴，好吧，以吵制吵，以毒攻毒啊。于是呢这个猴哥就是老是在半夜的时候听见吵，其实呢人家吵只吵着他一个人，他就开始拿出快板
吵到所有的人，
半夜三更叮咣叮咣开始打快板。对，天哪，所有人都吵醒
啊，好搞笑，好搞笑。
然后对，这是演员啊，特别有意思。然后还有一个人也特别有意思，还有一个人是那个就是重庆人，是我们的司机，司机重庆老师，司机师傅。每次等于说那个开车的时候都是他开啊。然后呢有的时候我们演出完了，比如说那个今天结束的早，那9点钟10点钟晚上演出结束了，那大家就不能睡觉，就得赶往下一站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睡觉时间在车上睡的，就得赶往下一站，下一站有可能很远，所以那大家比较辛苦，都挺累的，就想放松一下。然后呢，那个有一天呢，就我们团里边有几个人，也有我，然后我们在车上呢就喝啤酒，喝啤酒在车上，他开车，他开着车，我们就喝啤酒。然后喝完啤酒之后呢，就上了高速了。然后上完高速之后呢，你想这个喝了啤酒吧。啤酒它是走肾的，喝完啤酒之后你就想上厕所了，然后就对司机说：“哎，师傅，师傅，听一下，我们上厕所。”然后师傅也很爽快啊，重庆人非常的耿直。好，我给你们听一下，那我们找个地儿停吧，停到那个边上，反正现在厕所是没有了，你们随便找个地方解决。然后师傅就给我们停了。听了以后呢，那个我们那个团的那个团长，他也是个东北人。这个人呢爱喝酒，但是他这个人不好的地方就是要面，喝完酒之后啊大家就得给他面子，不然的话他
东北人都那样。
哎对，然后那个那天呢他喝了酒了，他就不让停。高速上你问其实平时他还是蛮好说话的，喝了酒了嘛，不让停。你们高速上要停车，你不撞人家，人家撞你，我不让停。然后司机非要停，司机说人家那么多人上厕所，你不让停对吧？然后司机就把车停了，我们几个就下去上厕所。然后回来了以后呢，这个团长就很不高兴，因为他要面儿啊。
对呀、
那对没给他面子呀，叫他别停别停，他要停。然后他就一路非常不高兴啊。特别不高兴，然后在那个车上就一直开始数了那个司机，各种骂他，各种骂，然后骂的第二天他睡着了，到了第二天晚上他就开始喝啤酒了，好吧，在车上他就开始喝啤酒了，然后他喝完啤酒，我们又上了高速了，他就上了厕所，他就师傅啊，听一下，师傅说不停不停不停
不停不停，
你昨天晚上说不停的。然后他说：“师傅啊，我错了，你给我提一下呗，我要上厕所。”对对对，那个司机是一个特别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人，重庆人特别杠，就是特别杠。你说， 不管你是谁，反正不怕你。
总之回忆起来都是觉得很美好很快乐哈。
对对对，我觉得也确实挺可贵的，就是认识那么多人，然后去了那么多地方，我觉得这对我以后就是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都
会有很大的帮助哈。俗话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嘛，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对吧？
是的是的。
好，我们稍事休息，因为海波还有做过其他很多很多工作了，我们稍后会一一分享。对，这个是讲到你人生的一个经历哈，在艺术团工作的，那你其他还有很多很多做过的事情，还有什么？
从艺术团出来以后呢，
去了哪里？
是在，对，在当地的一个杂志社工作过一段时间。那个时候呢，主要就是写一些那种短篇的故事啊。
哪个类型的？你写的是？
短篇小说那种类型。
哦，
就是，
还写过小说呢。
对，形式上它其实略微有点像故事会那样的。但是呢，它其实是一个就是一个短篇小说的一个类型。一般来讲，就是最长的也不会超过2万字。
哦，
就是这
样。就有点像我们之前看到读者的那些文章那样的，是吗？
对，但是我那个时候写的比较多的都是一些比较奇怪的一些故事，
灵异事件，
也不是，就是写一些那种比如说，跟那个动物有关的呀，或者是写跟一些很奇怪的一些人啊，就是正常人很普通生活当中一些表现出的一些非常奇怪的一些事情，然后把他们夸大起来，然后来就是来写出来。那个应该是我在家，就是在艺术团出来以后，其实我在艺术团期间就开始向他们那边陆陆续续投稿。后来我回来之后呢，对他说，那要么就签个约，你给我们写，然后我们来刊登。写了一段时间吧，因为后来那个纸媒慢慢的开始
对没落
了，
对，
所以说他那个杂志呢，后来就改
成了
一个。也没有停，那改成了一个搞美容的那种养生、美容养生的一个
哦，明白，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哪儿一坐，然后给你放一本书，你就去上面看吧，都是什么时装啊、护肤啊、
对
美容啊这种的。
对对 对, 对, 对，那这样的话呢，那我后面也就没有继续在那边做了。但是其实现在我偶尔也还会写一点儿。就是
对海波的文笔很厉害哦。比如说你现在跟他说啊，我现在需要一个什么东西，他可能很短的时间内就会给你写得井井有条的，并且这个文字的功底很深厚的一个。
没有过奖，我那是小时候被我们老师打出来的。
主要是从小写作业写出来的，好吗？
对对对，写作业写出来，帮人家写作文啊，那个什么，所以也算是啊，也算是这个一个收获了。
那还有呢？据说还做过声音类的工作，是吧？
对对对对对。然后后来是去了一个传媒公司，在这个传媒公司呢，做那个就是跟那个网络节目有关的一些东西，比如去做一些后期呀，或者是那个做一些，
就自己也会做一些配音什么的，是吗？
对对对，做一些配音啊，或者是播读一些东西，当然其实我觉得现在我自己包括现在点名这边工作，我觉得做的最多更多的还是后期了。
对，比如说我们在
对，
稍微卡掉一下，我们在那个点名市场听到的大部分的音频讲座，有什么入门教程啊，还有一些什么新品演示啊，大部分都是海波在录制，并海波在录，海波也在制的。
啊，对对对，
对，就无论是前期还是后期，都是海波来完成的。其实这个工作量蛮大的，对不对？你想想，点名市场就一个云记账就会有那么多那么多的讲座，然后入门讲座也是有很多很多，海波每天基本上都在做类似的事情。
对，然后你开始的时候你要去熟悉，要去想好你的条理，就是具体怎么去讲，要把内容安排好， 然后做完了以后你还要去剪辑去处理去降噪，
对，剪辑也是很辛苦的一个过程，对不对？比如说像我们，
对对对，
我知道的，像我们之前录制那个二五演的那个，我们录了5个多小时，然后让海波从5个多小时的内容里边剪辑出来20多分钟的内容。你们想一下，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工程量哈？
这个就是从5个小时里面去找，把那20多分钟的找全都找出来，因为它不在一个地方，也可能在第一分钟有一个，第12分钟有一个，所以就是一般来讲，你录一个音频出来，然后比如说你这个音频是40分钟，那我们剪可能就得剪80分钟。就是基本上是2倍的时间，所以说，所以剪辑这个事情，它确实是个细致活。那我现在做的更多的也都是，等于说也是这方面的一些东西吧。那你包括我们的一些那个片花啊，啊广播剧啊，啊，
对对对，
这也是我
不光是一个细致的活，还是要求就是你要有一定的审美。比如说你做的片花，有没有科技感，对不对？够不够动感？或者能不能够直接吸引到别人的耳朵，
对对对，
让别人留下来来收听你的这档节目，
是的，
都是很关键 的。
对，所以这个片花，尤其是你看，比如说我们一般的片花1-2分钟，那你可能就要经历很长很长时间的设计，用什么声音，用什么台词，然后它是怎么转折的，这些就是比较花时间的一个东西。
对对对，你比如说我们节目刚开头就是每周点名秀场，欢迎来到，哎，你来吧，这个你来，你专业哈。
这个就是这样，这个大家可能有点听不出来是我，对吧？
对对，但这个
问凤频道，
哎，对对对对对，这个就是海波真人录制的，他自己来录制来制作这样的，
对，然后反正但是我觉得每次设计片花的时候也蛮好玩的。就是大家会在一起，像尤其我们点名秀场那个片花，当时发到群里面，大家一起去看一下，觉得都蛮好玩的。然后好像玩着玩着也就把这个东西给做出来。
对，比如说我们就会想象一个怪侠的媳妇儿王秀花，对吧？
哎，对对对对对，那是，现在王秀花已经妇孺皆知了。
对呀、啊，对呀、啊。
对。
Kalau menang solidaritas, kita galang sportivitas. Kalau menang berprestasi, kalau kalah jangan frustasi. Kalau menang solidaritas, kita galang sportivitas. Ada lagi? Ada lagi? Ada lagi? Ada lagi? Ada lagi?可能我们大多数人没有尝试过的这种工作还有吗？
后来我的那个传媒公司就倒闭了，所以我觉得我去很多
地方倒闭
了，就倒霉。
你看你待了个杂志社，人家改行了；
杂志社
待了个传媒公司，人家倒闭了。
对，传媒公司倒闭了。
你待了个点名公司，我们越来越好了。
对吧？好。你不要，不知道今天老板在不在啊？他听着这个话可以开除我。
没事，我圆回来了，圆回来了。
对对对，他们的倒闭就是为了让我们
来到点名公司。
对对对，来到点名，然后大家欢聚一堂，让我们公司正常运转。
好违心呐、啊，这段说的。
这段一定要播出去，好吧？
对对，到时候用你那个手把它剪辑掉哈，这个是你的活、
哎、对对对，
你的强项。
对，
好，继续。
然后后来就来到点名公司。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还做过一些，包括现在啊，做一些编曲或者是写一些小软件，给别人，就是给别人定制一些软件啊这一类的一些工作。但我觉得
哇，你好厉害。
对，不厉害不厉害，这个我要是厉害的话，就写大软件去了。
不是这个，这个你知道描述就像那个什么什么出得了厅堂，入得了厨房，打得过小三，就类似这样的，你知道吗？
弄得过流氓，
对呀、啊、对呀、啊，什么翻得了围墙，对
对
对，好、哦，还会写小软件，然后还会编曲，这两个完全不搭嘎的工作居然融合在一个人身上，还居然相得益彰，这个蓝海波太可恶了，是不是？
其实，对我小的时候一直接触的更多的可能就是音乐啊，或者说那个就偏文科方面的一些东西。 说实在的，我自己也没想到，就是会去学像程序这种东西。我觉得对我来说，那是非常非常遥远的事情。但是后来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可以去试一下。其实我觉得编程对我来说，你知道对我来说最大的一个收获是什么吗？最大的一个收获不是说我学会了写一个软件或者是怎么样，而是学会了一种思维模式，就是你会更加深刻的体会到任何事情它背后都是有一个原因的，就任何事情它背后都是有一个原因的。因为写软件就是这样的，你写了一个，你要想写一个功能，或者你今天看到一个软件有个什么功能，它背后一定有原因，一定有代码支撑的。所以这个把它就是拓展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来，那么它也是这样，就是任何事情它肯定都是有原因的。我们找到原因，
对，
我们可能做事情就会更加顺利。我觉得这
是
我学习编程最大的一个收获。
对，很多时候其实培养的就是一种思维方式。你比如说我们从小学就开始学数学，到学什么几元几次方程，你现在觉得哎呦我解那些个 x 啊 y 啊 z 有什么意义，但事实上它真的就是培养了你的一种思维方式。
是的是的。
好，接下来就回到点名公司了是吗？
哎对，后来就应该收到点名公司了。点名应该是我工作的时间最长的一个地方。我从2012年的时候接触，10月份的时候正式成为点名公司的一个客服人员，然后到2013年中途离开了一年，2014年的时候正式去南京加入公司，到现在，已经有
现在已经19年了，
9年已经有
5年6年差不多，
7年了，有算上2012年的话，其实已经有7年。因为那个时候其实虽然说没有在南京，没有去公司，但实际上。
也是在点名工作啊，
对对对，也是在这边工作，做销售啊，做客服啊，然后也经常跟公司这边有接触，包括软件的升级啊，还有就是反馈啊，我们都有参与。所以说算上这个时间的话，应该已经有7年的时间。
7年之痒，哎，你痒了吗？
还没有，估计还得等到10月份的时
候。哦，还没。还有一个月，你还可以慢慢等。
对，
那我们节目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大概的介绍了一下海波现在的工作哈，是做投诉的。那已经又回到点名公司了，我们就来说一下你投诉中遇到的一些好玩的事情，或者记忆深刻的事情。
对。我觉得首先来讲啊，就像我刚开始的时候说的那样，可能很多像你们啊做这个客服，或者是对，可能你们平时接的电话比我更多一些，那可能在你们的感觉里，就是那你这个投诉这个活儿呢，应该是比较好干的，
至少电话少，
对，至少电话少嘛，然后你还有时间去做一些别的一些事情，对吧？但其实不是这样的，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对我来说，首先做投诉啊，第一个就是你更得认真去对待你的工作，因为投诉是就是他在客服那边解决不了了这个问题，然后才会反馈到我们这边来。那如果说我们也不认真去对待的话，那等于说这个大家的体验就会非常不好。当然，一个是大家体验不好，其实还有一个最直接的就是对你自己工作的影响啊，会给你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那你这个，你有可能被投诉的，对吧？你比如说我记得一个非常印象非常深刻的事情，这个事情其实是发生在今年还是去年的时候，当时有个人就投诉我说，应该是去年那个国庆的时候，去年当时我们那个《名将三国》那个游戏搞活动，然后呢，怎么说有一个朋友呢，他的这个搞活动啊，他的这个相应的奖励啊没有领到，没领到，然后国庆节之后呢，就打电话到我们这边来投诉了，啊，说这个奖励我没领到。 啊，当时是上午，然后我说行吧，那我来帮你处理一下。嗯，其实呢，当时我是觉得这个事情能够很快给他处理好，因为其实你们也知道，像我们这边正常的处理流程啊，都是在48小时以内，给他处理好。啊，但当时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可以很快处理好，所以说我就没有告诉他说，啊，这个事情我们48小时之内给你处理，少说了一句话。然后结果第二天才把这个问题给他处理好，然后这位朋友就非常不高兴，说那你说了48小时，你没有告诉我48小时之内给我处理好，你让我等到今天，让我非常不高兴。你开始跟我说的就是你马上很快就给我处理好，而且你让我等到今天，你现在这个问题即便是给我处理了，那我也不满意啊。那这个时候怎么办？我要进行投诉。
我要
啊，
他怎么说？我要投诉你们投诉是吧？
对，他就说了啊，我还要投诉你们这个客服啊，我还要投诉你们的工程，我还要投诉你们这投诉。我说谢瑞，你为什么要投诉我们这个投诉啊？他说因为啊，你们说了马上给我处理好，你没给我处理，好吧？那这个东西没办法，因为确实是责任在我自己。就是没有跟他说我们这个是48小时之内，啊，第二天再把这个问题给他处理好。
你这样，比如说你第一，就是听到他第一句说我要投诉你们投诉，你当时心里什么感受？
我就懵了呀，我心想投诉，那我怎么办呀？
对呀，我也在想这个要怎么办呢？
这个首先有几个问题要考虑，对吧？第一个，投诉。谁是投诉？就是你首先搞清楚投诉是什么意思，是我要投诉投诉呢，还是我要投诉你们这个投诉？
对呀，对呀，
对。后来我就问他，我说你到底是要投诉投诉呢，还是要投诉这个投诉？
哎呦，好绕呢，好绕呢。
投诉，就是因为管投诉的。说啊，好的好的，我就是管投诉的，欢迎你投诉。我看你要投诉了。啊，这是你第一个你要搞清楚的问题，对吧？第二个就是。他投诉你向谁汇报呢？像我们那边比如说投诉客服的话，我们都会直接向公司汇报的，就是或者是有人投诉了这个，就是有人投，比如说他没有打这个投诉热线，他打了其他人的这个电话来投诉，那别人会告诉我的，对吧？会转到我这边来的，说啊，这个有人投诉啊，什么什么问题。那现在有人投诉我自己，那我这个我肯定不能转到我这边来，对吧？我想了一下，最后我把这个投诉转到公司那边去啊，就是反正我就实事求是嘛，把这个情况一说啊，说这个那这个投诉呢，我认，承认啊，这个确实是我的问题。那现在呢，我自己给自己判一个有效投诉啊，然后呢，再把这个情况呢，等于说交到公司这边来，这个来备案。反正我觉得应该，其实投诉我应该也不是第一次遇到，很多呢，
很多都是要我要投诉，对吗？
对，我要投诉你们这投诉。你比如说那个去年那个点名生活伴侣和点名出行刚刚推出的时候，那时候不是有一段时间没有发布嘛，只是在1月8号的时候演示了一段时间，然后就有人来投诉嘛，啊，首先投诉啊，说我们这个为什么你们演示完了以后不发布
啊？
对对对对，这个让我们等得特别着急。好吧，投诉先生，我们这边帮你催促一下，以后我们会发布的，好吗？这个我们公司得有时间安排。然后好，没事了。第二天下午打过来说，你们不是说帮我问一下、了解一下、催促一下吗？你为什么还没有发布？我要投诉你们这个投诉，这个是蛮好玩，
很好玩，是不是？就是当时会很生气，现在我们回忆起来还是觉得蛮好玩的。
对，其实我觉得现在回忆起来，一个是觉得蛮好玩的，确实是我觉得很难忘吧。还有一个，我觉得还是，能够鞭策我说你能够更认真的去对待你这个工作，因为我觉得
对，否则我就要投诉。
对对对，否则你管投诉的就会被投诉，这是件非常奇怪的事情。
那像你这样长年累月的接投诉电话的话，会不会每天，因为但凡能来投诉嘛，肯定是会有一些负能量传递给你，你是怎么排解这个，就或者说让它不要影响到你的心情，影响到你的生活？
一般情况下我会在接几个电话以后，比如说去做一点别的事情，转移一下自己注意力。其实我以前性格是非常急躁的，就是一旦因为大家知道，其实这个就是客户和客服之间他有的时候会对立的，就是说大家可能就是 观点不同，意见不同，那么就可能发生这个就是发生争执。那么有的时候以前确实会感觉到非常不愉快，但是我觉得现在对我来说，我愿意花一些时间就是去调整。你比如说一般接到那种特别不愉快的电话的话，我会去唱唱歌啊，或者是弹弹琴啊，或者是找个地方放松放松，出去就是到楼梯啊或者什么地方去透一口气，我觉得再回来
然后继续回来投诉你们投诉，
继续回来就是接待那个投诉投诉的投诉。对，
时间很快哈，马上节目就该结束了。那聊了这么多，你最后有没有什么想跟大家说的？就是说最后一句发自肺腑的。
最后想跟大家说的一句话是，希望以后投诉的人会越来越少。当然投诉客服的人
也会越来越少。对对对，不然我们的票票就都没了。
对，这不是说标志着就是大家不投诉，而是希望我们能带给大家的体验会越来越好。
对，那之前我们也说了，海波有很多很多才艺哦，比如说刚刚有提到弹琴啊、唱歌呀，弹琴钢琴买不起哈，咱们就不让他弹琴了，但是他可以唱歌，这个是没有成本的。接下来最后啊，我们来欣赏海波给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那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花开的声音，我们下周见喽。
下头